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今天是星期天的时间，在这里问候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以及呢您所有在家中正在陪我们一起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在这里呢在主里面问候您的全家。
如果你是喜欢听广播剧的话呢，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了。
是的，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在无限飞行号为大家预备了广播剧，非常的精彩，来自旧约的故事。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哎呀，我读圣经啊，特别是读旧约部分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记载啊很难理解啊，
对，那个地名啊人名啊很多，
是历史又比较多啊，然后在当中呢所记载的一些的内容呢跟今天呢又离得比较远啊，不管是用词啊还是这些物品的名称呢，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怎么样理解。但是广播剧就有这个好处，它帮助我们呢把这些的记载呢立体化、故事化，以至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跟今天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概念呢是可以联系在一起，比较容易理解的。
我反而想澄清一点，我觉得呢很多人觉得读旧约好像比较麻烦，比较复杂难懂。我想呢主要是那些教圣经的人，就包括我自己，就是讲道讲得不好，没有把圣经的清清楚楚的讲故事一样把那个故事的内容很活泼的讲出来，所以导致很多信徒呢翻开旧约圣经就觉得，哇，好烦啊，好难看啊，好难懂啊，这样子。其实不是圣经的问题，我还是认为呢圣经的内容特别是旧约的这些历史记载呢都是非常精彩的，故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只要你讲的精彩的话呢，它这个精彩的部分就出来了。
对，我们说深入浅出啊，如果说能够把一个很深的道理呢用很浅白的话语让大家都听得懂，这才是一个好老师。
现在很多人是深入深出谁都听不懂
那这个就太糟糕了。所以希望我们呢在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大家听得懂。听得懂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听过了之后不明白，一定记得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掰开了揉碎了研究好了，你听懂了吸收了，那才是你学到了。
对，
不然的话呢其实这些东西囫囵吞枣的话呢你很难能够在当中呢完全的消化。千万不要怕不好意思啊，最重要的是能够学会了，所以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地方呢我们就在这里随时来交流交流。
是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要播的这个旧约圣经故事呢，是它本来就是来自旧约的圣经，但是稍微改编了，变成戏剧化一点啊，然后呢变成一个广播剧的形式为你播出来。好，我们马上就进到今天来自旧约的故事第92集。
读圣经，懂圣言，听故事，易吸收，学历史，明背景，通文理，解章节，请听圣经广播剧《来自旧约的故事》。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 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力人烧毁了的家园。到了第三天，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大卫，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是的，约押。当然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不过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再过几天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
报告大卫和约押，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不过消息大概不好，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头上撒着灰尘。
哦，快到这来。不必多礼了，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
我问你，战争进行的怎么样了？
以色列人打败了，四处奔逃，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
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还会给他奖赏，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他呼叫我，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
是吗？那你
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我把他头上的冠冕、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我都为我主带来了。
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悲伤痛哭，并进食到晚上。那天他们痛哭进食到夜晚。
约押，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
是的，大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
我知道，大人。
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照以色列的律法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该被处死。
可是我实在，其实我没有，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
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
大卫，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
是的，亚比盖。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我都会写诗；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照样我也会写诗，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
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
好的，亚比盖。这是一首挽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 我兄约拿丹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
想要哭出来，
亚比盖，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我想，我要求问上帝，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
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
来，请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
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
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你知道，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宣扬他们的胜利，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他路庙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
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使他们更加恐惧。
啊，多可怕呀！
啊，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渡过了约旦河，到了伯山城，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带回雅比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哀痛禁食七天。
哦，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月牙，召几个送信的人，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
是。
你们到了基列雅比，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帝对你们信实，善待你们，永远爱护你们，愿你们刚强奋勇。
浇灌在你身上，直到千代，直到万代，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和你孩子们的孩子，恩惠浇灌在你身上，直到千代，直到万代，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和你孩子们的孩子，恩惠浇灌在你身上，直到千代，直到万代，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和你孩子们的孩子，恩惠浇灌在你身上，直到千代，直到万代，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和你孩子。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今天呢，在开始我们要讨论这个故事里面的几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说一说说在前头，就是呢，今天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是一种开放式的讨论。怎么说呢，就圣经没有清楚的表明说，哎，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没有黑白分明的这样的论述。但是呢，我想就是我自己一个自己的推想吧，但是我觉得我的推想呢是比较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就分享出来。这些推想呢也是开放的，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的。
对，因为学习圣经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在当中大家一起来探讨，大家一起在当中来研究。那记得听众朋友，听过了我们的广播剧之后呢，不代表你就读过了圣经啊。因为呢，广播剧是艺术夸张的手法演绎出我们圣经当中的部分记载，所以如果你要想真正的了解圣经的内容的话，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本身，打开圣经啊。你记得昨天千惠子说的那句话吗？如果你的圣经是合上的，你也不太知道呢神跟你说什么啊。所以呢，打开圣经，常常翻开圣经去研读，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在当中呢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当然罗文辉今天在这里 呢，我们一起把今天的广播剧啊，把其中的信息呢拿出来一些话题来讨论，也同样的希望您呢也能够参与在其中，积极的参与在其中，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来分享分享，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呢在其中呢却刺激了我们学习的一个兴趣。
对，特别是呢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原则非常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没错，
那大家可以呢有时间多翻开圣经，看撒母耳记上的第30、31章这两章吧。那么第一个想讨论的就是我想讨论到底扫罗是怎么死的呢？
对，到底是自杀的，被人杀的，被敌军杀的，还是被自己营中的人杀的，被这个刚才这个年轻人杀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他本来是被敌人打伤了，伤得很重，那么他自己就说，哎呀，我不想被这些外邦人，这些非利士人杀死我，我想被，我就算死呢，我也宁愿死在自己的同胞手下。
嗯，
那么结果呢，那个兵士呢，那个有一个士兵在他身旁，他叫那个士兵拿刀杀死他嘛，但是那个士兵不敢，那么结果扫罗呢他自己的扑倒在这个刀上面，结果就死了。那其实呢严格来说他是自杀而死的，他是受了重伤，然后呢自杀死了。
他不想死在敌军的手上，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侮辱嘛。
对
对，一个将领来讲
这个是重点的，他觉得我不能受到外邦人的侮辱，而且呢我是哇是英雄嘛，我是国家英雄，怎么可以死得那么难看呢？不行，那我宁愿自己死就算了。那其实这一点呢，
到临死还是要面子。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想讨论一点，是不是值得这样子呢？就为了面子，结果就了断了自己的生命，说不定别人可能会把他救活啊？为什么他就为了面子而这样了断自己呢？
其实他这一辈子都是为了面子啊，你不觉得吗？
啊，对呀、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原来扫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看重面子的人，甚至呢过分的看重了，结果就累死了他，害死了他自己。
对，他其实从跟这个大卫之间这么多年的一个追逐啊杀戮，其实他都是面子嘛，因为当初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在他的内心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的不平衡。
嗯，
所以从他个人的面子，从他个人在当中的这个地位和声誉，他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一些的恶性行为。
是，所以其实呢今天还不是一样吗？很多人就是为了面子的缘故，做很多错事，甚至做了很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值得吗？所以扫罗这个例子呢，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啊。
是。
那另外一点呢，我想谈就是，扫罗军营里头出现这个人，他说，他说呢，因为扫罗受伤很痛苦，于是呢，是他亲手杀死扫罗的，这是他跟大卫报告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撒谎，他根本没有杀死扫罗，但是呢，他为什么这样跟大卫说，说是我杀死扫罗的呢？可能他是为了在这个时候在大卫的面前拿到一些奖赏啊，
当然了，
希望拿到钱啊，或者呢希望大卫能够给他某一个职位啊，当官啊，这样子啊。他以为扫罗是大卫的敌人嘛，那么我杀死你的敌人啊，那你应该给我一些奖赏啊，这是他的想法。但结果呢，他反而是被大卫杀死了。因为大卫呢认为这个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嘛，你怎么可以把他杀死呢？所以不行，我要把你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撒谎这个人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在任何时间，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时间呢，总有些人出来就为了得到一些好处，我们叫什么趁什么打劫啊，
趁火打劫。
对了，或者说呢发这个灾难财，总有这些人出现的。那么这个人呢以为自己是聪明，但其实呢他反而被自己的聪明害死了。
对，聪明反被聪明误嘛。其实他自己是个外邦人，他对于呢，大卫在当中所坚持的这一个信靠神的信仰，并且呢，在当中呢，终于啊，大卫终于呢，就是上帝所高立的这一个王呢，那一种的心思，他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的。
嗯，
所以在当中，他就用了一个人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哎，你看你们两个有仇，我把你的仇人给杀死了，你一定应该是对我啊有所这个奖赏的才对嘛，这样结果就最后他也得到的一个结局就是死亡被杀。
对，所以有时候你别以为你聪明，你还是要分析清楚那个局势，要看清楚对方的那个底细啊，不然的话呢，你以为聪明，其实可能也是为自己挖一个坑，结果栽进去，很蠢，
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他不去，可能他反而呢在当中能够保存他的这个小命，但是他等于去自投罗网。
是，所以千万不要装聪明啊。
嗯，
那第三点我想谈谈的就是大卫他杀了这个撒谎的那个人，就说哎，表面上呢他是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你不能杀死扫罗的。既然你杀死扫罗，那我就杀了你。好像呢，他是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好像是他尊重神。那这个我不能完全抹杀，他应该还是尊重神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为什么杀死这个撒谎的人呢？我想他是趁这个机会呢，向其他人，建立他的威信，要让所有人知道，哎。我是有权柄的，我是有权力的，我呢，也是一个黑白分明，赏罚分明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这样子呢，其实对他将来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领袖。
哎，在这一点上面呢，我倒没有想你那么多，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大卫是从一而终，从他第一天啊，有机会能够杀扫罗，但是呢，他因着扫罗是受膏者，所以呢，他就没有啊动刀动枪啊，到后来一直在这一生当中，他宁愿去逃亡，但是他都不愿意去杀死扫罗。其实他一直秉着一件事情呢，就是那是上帝的受膏者，
同意，
所以他没有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到他今天啊，当他知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逃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叛徒，那他居然夸口说自己杀了扫罗，杀了一个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对于大卫来讲，就是我不是没有能力杀死他，
嗯哼哼，
对不对？但是呢，你却告诉我你杀了他啊。那么这一件事情，他的心中呢，其实也是万分的愤怒，因为你杀了一个上帝的受膏者，他是那么的敬畏上帝。
嗯、
所以我觉得在其中，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就是无可厚非的，无可厚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讲到
公开讨论，
对，今天是公开讨论。所以也盼望呢，收音机旁边的您加入到我们这个激烈的讨论当中啊，盼望能够收到您的短信，在当中来谈一谈，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求。